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上次我们讲到37章啊，然后我们今天继续从37章中间这里啊，把37章啊先读完啊。我们从第15节开始，我们把它读完哈。15节开始把它读完哈。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儿，你要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又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约瑟，就是为以法莲；又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你要使这两根木杖连接连为一，在你手中成为一根。你本国的子民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不只是我们吗？你就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约瑟和他同伴以色列支派的杖，就是那在以法莲手中的与犹大的杖，一同接连为一，在我手中成为一根。你所写的那两根杖要在他们眼前拿在手中，
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身上成为一国，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他们不再为二国，绝不再分为二国，也不再因偶像和可憎的物因一切的罪过玷污自己。我却要救他们出离一切的住处，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我要洁净他们。如此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都永远住在那里。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
并且我要与他们那平安的肉作为永远。我也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使他们对我说声多，还有谁在他们中歇了我的居所，直到永远。我的居所会在他们中间，我要做他们帐幕的保证。
好，那我们从33章就是开始讲复兴的时候，我有跟大家提，从33章开始就要把焦点放在新约的耶稣身上。那33章就告诉我们啊，上帝先设立先知做所望的，然后接下来就是斥责那些以色列人的牧者啊，牧者，然后再来就是讲神自己做牧人啊，神自己领他的羊。那这些在新约的时代我们都看见了，神自己设立先知呼召人要悔改，神自己设立耶稣作为牧者，他是好牧人，为羊舍命，他也是大牧人，来牧养我们。那么这些讲完以后，就讲开始35章开始向两座山发预言，知道吗？如果要让耶稣成为我们的牧者，我们要成为他的羊，那么这时候对我们这个人变成什么？就是记得我们里面开始有两座山，知道吗？原来我们属老亚当的时候里面只有一座山，那座山就是西尔山，就是以扫山，就是肉体作王，知道吗？就是新约讲的罪作王，知道吗？罪作王，不是上帝作王，不是上帝做主。然后35章讲以扫山，就希尔山，就是我们属肉体的都要被咒诅。那么36章开始讲以色列山，知道吗？以色列山就是锡安山，所以我用他以俄巴迪亚先知的话，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就审判以扫山，国度归耶和华，对不对？ 哦，所以我们基督徒里面有两个势力在征战，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对不对？因为里面有一座山，就是什么属肉体的以扫山，还有一个属神的锡安山，哦，然后呢这个锡安山是什么？锡安山就是被洁净的，就是想用水使我们啊洁净，这就是悔改的洗礼。然后再来三十六章讲神跟我们立新的约，赐给我们新的心、新的灵，对不对？哦，我们有一个肉心代替实心，我们会顺服神的话，哦，然后三十七章说这是什么？这就是重生，哦，就是本来是极干的骸骨，现在有肉，对不对？长了肉，长了筋，然后又有皮，然后整个有灵进去的，对不对？气息就是灵，好，气息就是灵，就是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讲的，从灵生的就是什么灵。所以耶稣跟尼哥底母说：“哎，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你怎么都不知道？好，那为什么责备尼哥底母不知道？因为这些写在哪里？以西结书，对不对？”那尼哥底母如果是以色列人的先生的话，他应该认识读过什么？以西结书。所以主耶稣就说以西结书已经讲从灵生的才是灵，对不对？然后他可能想不出来，耶稣就提醒他，风吹着什么意思吹，有没有？风就是这个气息，就是风，好，就是风。所以他说我必使气息进到你们里面，就风进到你们的里面，对不对？那么你们就怎样？就活起来了，就复兴了。所以这边都是讲新约，然后接下来跟以色三第十一节开始跟以色列有关的是什么？好，就是以色列全家将来要得救，知道吧？好，那上帝会先做的事情就是让南北合而为一，所以以色列将来，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以色列现在只有一个国家，好，不会再分南北国，知道吧？他不会再分我是以法莲支派的啊，我是犹大支派，全部怎样合而为一，合而为一。所以神说，本来是两个帐，一个是北国，一个是南国，现在两个帐合在手中，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帐。变成一个帐，所以我会把他们从各国收据归回本地。好，接下来就讲了。那么在哪里？在以色列山。记得哦，我前面跟大家讲的以西尔山跟以色列山不是指外在的山，知道吗？是指什么？我们里面属灵的，了解吗？所以这一节还是讲什么？将来以色列人还是要归回信主，知道吗？哦，因为耶稣讲了，将来他们要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对不对？那主就回到他们当中了，哦，就他们。所以以色列人将来会仍然回到那一个以色列山上，哦，那我还是强调这个山还是从属灵的层面去讲，哦，不是讲现在的以色列山，哦，然后呢主就会救他们脱离一切的过犯，哦，脱离一切的偶像，脱离一切的污秽，哦，那我上次跟你们提过，以色列家一定会全家得救，因为最后他们会悔改。所以主说我就洁净他们，哦，他们做我的子民，我做他们的神，哦，然后接下来就讲这样他们就全然的归到我仆人的底下，我仆人大卫做他们的王。好，那再来所有的人归一个牧人，这个众人包括以色列人也包括什么？外邦人。好，所以当以色列人全然归主的时候，就是讲万民，所有的外邦人归主的，好，还有以色列人归主的，通通归同一个什么牧人。好，所以耶稣讲我会把我的羊从这个羊圈底下带出来，对不对？外面还有一群，我会让他们合而为一。好，然后他们都成为听从神话语的人，然后他们这住在神应许的地上一直到永远，这就是大卫之约，永远的约，永约。所以你这里可以看到几样， 上帝要做的是第一个会有一个国，好，一个国，第二个会有一个王，第三个会只有一个牧人，知道吧，第四个只有一个应许之地，只有一个应许之地，好，然后第五个就只有一个平安的永约，好，那第六个只有一个圣所，好，那最后第七个就是我们都跟神住在一起，这样知道哈？这是什么？其实这是我们讲的一，就所有属神的人都在基督里合而怎样为一，好，一个王，一个牧人，同样一块应许之地，好，就我们讲的新天新地，只有一个约，只有一个圣所，圣所就是圣殿，记不记得？我们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对不对？只有几个圣殿，只有一个圣殿，啊，只有一个圣殿。然后最后神跟我们同住，好，所以这个就是整个救恩的完成，知道吧？好，所以到三十七章讲了，好，那么三十七章所讲的一个国，一个王，一个牧人，一个应许之地，一个永约，一个圣殿，然后最后合而为一住在一起，这几件事情，好，会从四十章开始分开讲，知道吧？了解哈，我先提一下，从四十章开始分开讲，然后接下来要讲的是在这一个上帝的圣殿被建造，上帝的国被建造，上帝的家被建造的过程当中，另外一个是世界的结局，就是三十八、三十九章，一个是属天的，一个是属地的，好，一个是属天的结局，一个是属地的什么结局？属天的结局就是我们将来都跟神住在一起，这就是什么？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知道吧？好，啊，另外一个是属地的结局，就是三十八、三十九章。好，到这边可以理解吗？好，所以三十八、三十九章，好，一定要讲结，就是这世界的结局，知道吧？因为这样了解吗？一个是属天的结局，一个是属地的。如果我们不了解这是在讲属地的结局的话，我们就觉得很奇特，知道吗？好，怎么会突然之间冒出哥哥啊，这个土巴罗斯米色，知道吗？好，所以讲属地的结局，我就会讲启示录。启示录也是这样。好，启示录的整个给我们的启示呢，从第四章开始就讲属天属地属天属地，知道吗？好，一直讲到最后面，就是讲属天会怎样，属地会怎样，属天会怎样，属地会怎样。好，那我们就先来看，好，看这个三十八跟三十九，三十八、三十九，啊，先有个观念，好，这个就是讲到这一个。将来新约开始的时候，那么开始有两个路径的，一个是属地的一直推展，一个是属天的一直推展，所以耶稣在讲有两条路，啊，通向灭亡的那一条路是大的，一个通向神的国那个路是什么小的，啊，那个两条路是并行的，知道吧，啊，一直在发展。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先读三十八章。
三十八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马可地的哥哥，就是罗斯米色土巴的王，话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哥哥啊，我与你为敌，我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儿。”车甲的调转你，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兵带出来，都披挂整齐，成了大队，有大小盾牌，各拿刀剑。波斯人、普斯人和俄国人各拿盾牌，头上 带骨，头上带盔服，
割裂了和他的军队，北方急促的妥迦玛族和他的军队，这许多国人民都同着你。那聚集到你这里的各队，都当准备，你自己也要准备做他们的大帅。过了多日，你必被差派到幕后之年，你必来到脱离刀剑，从列国收回之地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上。但从那列国中召集出来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你和你的军队必同着你许多国的民，必如暴风散来，如密云遮盖地面。主耶和华，你只说到那时，你心必起意念，图谋恶计，
说我要上那无城墙的乡村，我要到那安静的民那里，他们都没有城墙，无门无栓，安然居住。我去要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反手攻击那从前荒凉现在有人居住之地，又攻击那住世界中间从列国招聚得了牲畜财货的民。示巴人、底但人、他师的各客商和其间的少壮狮子都必问你说，你来要抢财为掳物吗？你聚集军队要夺货为掠物吗？要夺取金银，掳去牲畜财货吗？要抢夺许多财宝为掳物吗？人子啊，你要因此发预言对哥哥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到我民以色列安然居住之日，你岂不知道吗？你必从本地，从北方的极处率领许多国的民来，都骑着马，乃一大队极多的军兵。
哥哥啊，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如密云遮盖地面。幕后的日子，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到我在外邦人眼前，在你身上显为圣的时候，好叫他们认识。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在古时借我的仆人以色列的先知所说的，就是你吗？当日他们多年预言我必带你来攻击以色列人。主耶和华说，哥哥上来攻击以色列地的时候，我的怒气要从鼻孔里发出，我发愤恨和烈怒的火说，那日在以色列地必有大震动，甚至海中的鱼、天上的鸟、田野的兽，并地上的一切昆虫和其上的众人，因见我的面就都震动，山岭必崩裂，岩壁塌陷，墙垣都必坍倒。主耶和华说，我必命我的诸山发刀剑来攻击哥哥，人都要用刀剑杀害弟兄，我必用瘟疫和流血的事情打他，我也必将一大暴雨火并硫磺降临他和他的军队，并他所率领的众民，我必显为圣，在多国人的眼前显现，他们就知道是耶。
我们再把39章读完，这样比较完整。好，继续读。
人子啊，你要向哥哥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女舍土巴的王哥哥啊，我与你为敌，我必调转领你前往，使你从北方的极处上来，带你到以色列的山上。我必从你左手打落你的弓，从你右手打掉你的箭。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的列国人都必在这个山上。我必将你给各类的鸷鸟和田野的走兽做食物，你必倒在田野，因为我曾说过，这是一个
不要像我在马厩和那个安然居住的人身上，不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要在我民以色列中显出我的圣名，也不容我的圣名再被亵渎，列国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中的圣者。主耶和华说，这日事情临近，也必成就，乃是我所说的日子。出以色列城邑的人必出去点器械，就是大小盾牌、弓箭、琴杖、枪矛，都当柴烧火，直烧七年。甚至他们不必从田野捡柴，也不必从树林
发木他们家有一些招火玉铁巧夺那巧夺他们的人掳掠那掳掠他们的人，这是耶和华之王说的。
当那日，我必将以色列必的谷，就是海东人所经过的谷，赐给哥哥为坟地，使经过的人到此停步，在那里人必埋葬哥哥和他的群众，就称那地为哈门哥哥谷。以色列家的人必用七个月葬埋他们，为要洁净全地，全地的居民都必葬埋他们。当我得荣耀的日子，这事必叫他们得名声，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必分派人时常巡查遍地，与过路的人一同葬埋那剩在地面上的尸首，好洁净全地。过了七个月，他们还要巡查，巡查遍地的人要经过全地，见有人的骸骨，就在旁边立一标记，等葬埋的人来将骸骨葬在哈门哥哥谷。
他们必这样洁净那地，并有一城名叫哈摩纳。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对各类的飞鸟和田野的走兽说，你们聚集来吧，要从四方聚到我为你们献祭之地，就是在以色列山上献大祭之地，好叫你们吃肉喝血。你们必吃勇士的肉，喝地上首领的血，就如吃公绵羊、羊羔、公山羊、公牛，都是巴山的肥畜。你们吃我为你们所献的祭，必吃饱了油脂，喝醉了，你们必在我席上饱吃马匹和坐车的人，并勇士和一切的战士。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我必显我的荣耀在列国中，万民就必看见我所行的审判，与我在他们身上所加的手。这样从那日以后，以色列家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列国人也必知道以色列家被掳掠是因他们的罪孽。他们得罪我，我就颜面不顾，将他们交在敌人手中，他们便都倒在刀下。我是照他们的污秽和罪过待他们，并且我颜面不顾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雅各被掳的人归回，要怜悯以色列全家，又为我的圣名发热心。
他们在本地安然居住，无人惊吓，是我将他们从万民中领回，从仇敌之地招来。我在许多国的民眼前，在他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要担当自己的羞辱而干犯我的一切，因我使他们被到外邦人后，又聚集他们归于回本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不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38章开始呢，38、39哈，那我刚才提的啊，两个方向谈，一个谈属天的，那这个从40章开始讲，哦，那我们就要看到，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地受审判，哦，就地上的人受审判，所以38章开始讲什么？开始讲，首先讲的就是向哥哥发预言，哥哥在哪里？在马各地的哥哥，哦，那地呢，就有罗斯米色土巴的众王。好，那所以第一个要讲的，这到底是什么呢？好，那从地理上的位置来讲，就是在北方，在以色列的北方。那以色列的北方，所以这里就讲两个位置，一个是北方，一个是以色列，以色列。所以39章，我们再看39章第一节，人子啊，你要向哥哥发预言攻击他。同样的，对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哥哥啊，我与你为敌，我使你从北方的极处上来，看到没有？北方 的极处上来，然后把你带到以色列山，以色列山，这样了解哈。所以两个，一个是北方的极处，一个是什么？以色列山。好，我们知道北方代表什么？代表神的敌对势力，知道吧？好，敌对势力。所以呢，北方的山其实就是代表啊魔鬼的阵营，知道吧？好，这个我们等一下从启示录看哈。所以要知道他在讲什么啊，不要从世界的位置去找，知道吗？如果从世界的位置去找，你就会把罗斯米色土巴讲成俄罗斯，了解吗？好，知道吧？好，其实呢啊，如果你这样去想就错掉啊，就是不是他要讲的，因为他在讲两个对比，一个是北方的极处抵挡神的势力，一个是以色列山。我说了，以色列山在这边强调的是属神的，知道吗？然后你要对这个北方的极处，北方的抵挡神的势力发预言。这预言的重点，第一个就是北方所有的敌对神的势力最后会集合起来攻打属神的，知道吧？哦，简单讲就是这样。你看主说，你们呢，我跟你为敌，然后呢我会用钩把你勾出来，知道吗？这很奇特哦。上帝不会让他们躲在那里，上帝不会让他们安然的在那里。上帝说，我用钩把你勾住你的腮甲，然后把你的军兵通通带出来，也就把你所有的恶势力都带出来，知道吗？哦，然后有大小盾牌，拿着刀枪，然后跟随你的有波斯、古时、胡人、哥灭人啊，都从北方的极处来，知道吗？哦，那你说，哎，奇怪，那现在21世纪的还有人拿这个刀枪盾牌嘛？真正打仗也没这样打了，对不对？好，其实这个就是从当时的情形去讲，好，那个属灵的征战。所以然后他就说，你们要准备好，好，那么呢，你们在这里，你们的领袖都要准备好，好，什么时候？好，第八节，过了多日，末后之年，看到没？这什么时候发生？就是最后的时候，知道吗？世界结局的时候，了解吧？到世界末后的时候，世界结局的时候，你都被带出来，你的名多得不得了，知道吗？如第19节说，如同密云遮遍什么地面。好，38、39章呢，他的每一次讲就是第三节，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到没有？然后第10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所以第一个如此说就是说，上帝把这些属他的抵挡他的势力通通把他拉出来，从暗中都带出来，知道吧？本来他们是隐藏，通通被怎样带出来。然后呢啊，再到末后之年，经过许久末日，他们多得不可胜数，好，都准备打仗。好，第二个耶和华如此说就是什么？他们会开始耐不住了，耐不住会攻击什么？攻击属神的人，知道吗？那属神的人在这地上像什么？无城墙的乡村，安静的民，没有城墙，没有门，没有栓，知道吗？其实我们基督徒在这世上是不是这样？好，我们是安静的民，没有门，没有栓，知道吗？好，这是讲我们。然后他们心里起意念，设恶魔攻击我们，以我们为猎物，那强夺我们。好，那就讲，其实这里讲的就是属神的人末后的日子越来越艰难，知道吧？然后第三个讲如此说，第14节，他说你要对哥哥讲，其实就是那个对撒旦讲，或者在世界的王讲，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名安然居住，你不知道吗？哦，你就从北方率极多的精兵来攻击我的名。再讲一次末后的日子，知道吗？末后的日子也就是神要显他的名为圣的日子，知道吧？就是什么？审判的日子。记得哦，神显他名为圣就是神什么？审判的日子。好，你们把这个先记起来，我再翻启示录给你们看。好，第四个 十七节，主耶和华如此说，这不是新鲜的事，这个是我以前借着众先知就讲的，就是你，其实你这个指的是撒旦，知道吗？就是指的是那一个啊挑拨离间的，那一个说谎的，那一个一直害我们的，所以我已经讲了，就是你，我一定带你来攻击以色列人，就是我们，你们要在当中攻击我们。好，当你来攻击的时候，到最后有一个特点，第十九节，神的烈怒如火的时候，以色列有大震动，所有的地大震动，山岭崩裂，陡岩塌陷，墙环塌倒，知道吗？所以 这里就讲到有暴雨大鹏火硫磺降下，这是神显为圣，知道吗？其实这些都是讲到说上帝用他极大的能力来毁灭这些，知道吧？这样了解哈。圣经的话，地必大有响声会去，对不对？好，三十九章继续讲，第五个耶和华如此说，是第一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把你从北方的极处调上来。北方的极处，我们上次讲以赛亚书十四章讲的，对不对？魔鬼就坐在北方的什么极处，那你攻击以色列山，我们讲的以色列山就是那些属神的，然后呢，上帝把他的一切都挥去，降火在这些啊人的身上，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当我在我的名中显出我的圣名，我的圣名就不再被亵渎，你们就知道我是以色列的圣者。好，接下来就是当审判之后呢，他就用几个来形容。第一个，你们带来的车马兵器多得不得了，只能拿过来当柴烧，对不对？多到什么地步？当柴火烧还烧七年，知道吗？都不用去捡其他柴了，就直接拿你们的这些啊，弓箭、盾牌、枪矛，以前这些都是木头做的，拿来当柴火就好。然后再来十一节，然后海东人经过的地，当作坟地啊，然后呢，你们要花七个月来埋葬他们，知道吗？那个地方叫做哈门哥格谷，哈门哥格谷就是所有哥格人的谷，知道吗？因为把它全部埋在什么？埋在那里。用七个月埋葬，这个日子是什么？十三节，就是我得荣耀的日子，上帝得荣耀的日子。然后呢，七个月洁净以后，立了一个标记，叫做哈门哥格谷，然后立一个标记，叫做哈摩拿。好，十七节第六个，主耶和华如此说，就是这些尸首叫田野的走兽、天空的飞鸟来吃他们的血，知道吗？因为这是献祭，看到没有？献祭的血，献祭，献祭，然后你们就吃他们的肉、喝他们的血，因为你们在献祭。好，这是第六个，所以这些就是神显荣耀的日子。二十一节，神显荣耀的日子，那么万民都知道耶和华是神，神都把他们交在，就把他们啊消灭他们，掩面不顾他们，就是没有怜悯的审判，没有怜悯，上帝不怜悯。好，第七个，主耶和华如此说，二十五节，那属神的人都归回了，只有神的百姓蒙怜悯。好，二十五节，只有神的百姓蒙怜悯，神为他自己的百姓发热心，好，然后把他们带回来。一个也不失落，因为神说没有一个人留在外邦，为什么？因为我已把我的灵浇灌什么？以色列家，这样了解哈？好，刚才所讲的这七个，耶和华如此说，那我们就要开始翻了，翻到底他在讲什么？那我们先看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神兴起的日子。好，我们先看撒迦利亚书十二章。撒迦利亚书十二章， 撒迦利亚书十二章，好，就是讲到神最后，好，最后会讲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日子。第一节，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铺张诸天，建造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看到没？好，然后四围的民要喝那个令人昏醉的杯，那这些民来攻击他们一定不会得胜，但是这个不会得胜的民有一个特色，上帝会使以色列家合而为一。所以第十节，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什么？大卫家跟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这是谁？耶稣，耶稣，对不对？所以这里就讲什么叫，前面不是讲吗？我们刚才不是读了一节吗？上帝不是讲吗？我要怎样？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什么？以色列家，就讲这件事。将来神会把那个灵浇灌以色列家，以色列家就要怎样？就要全家得救，就在这里，知道吗？然后第十四章，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然后第二节，他说我聚集万国跟耶路撒冷怎样征战，对不对？征战。然后第四节，主就从天降临在耶路撒冷，这样了解吧。好，这些都是讲末后的预言，知道吧？末后的预言。然后呢，万国来攻打以色列，神的百姓会怎样？好，我们再看十四章，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十二节。好，那么呢，他们神就用灾殃攻击那与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人，他们站立的时候，肉消磨，眼在干瘪，口溃烂，他们互相攻击，对不对？好，那这些都过了以后，那么十六节，来攻击耶路撒冷剩下的人就全部归回神。这样了解吧。好，那我们只是很快看，那我现在要给大家看比较多的就是启示录，知道吧？我们先看撒迦利亚书就知道圣经讲的都是同样的。好，那么首先呢，我们就先看一下，先看一下二十章，哥哥在哪里，马各在哪里。我们先看二十章，知道吧？我们从后面翻到前面来。二十章第七节，我们先看二十章第七节。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什么？哥哥跟马各在这里。哥哥跟马各呢，在启示录出来了，启示录出来了，知道吧？然后呢，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好，刚才我们不是讲吗？他们多如蜜饮，有没有？全部被上帝勾出来，对不对？然后他们就开始攻击圣徒，攻击圣徒，这样了解。然后接下来启示录给我们更清楚，这个他们要灭亡，对不对？那启示录就说，好，那时候火从天怎样降下烧灭他们，迷惑他们的魔鬼。那就知道谁是迷惑他们的魔鬼，就是哥哥马各上面的首领，对不对？就被扔在硫湖黄的火湖里，就是受跟想先知假先知所在的地方，昼夜受痛苦，直到什么？永远。看到没？这就是世界的结局，知道吧？就是把一切抵挡神的最后把它丢到哪里去了？火湖里。火湖里，知道吗？火湖里。好，然后这个只是讲受假先知魔鬼跟属魔鬼那些邪灵，对不对？那人呢？好，人就是十一节的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十二节就讲所有死掉的人都会在宝座前受审判，然后有一个就是生命册，知道吗？然后呢， 十五节先读，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都会扔在哪里？国府里。然后十四节，死亡跟阴间也被扔在哪里？火湖里，知道吗？所以很清楚，兽被扔在火湖里，假先知被扔在火湖里，撒旦跟他的随从者都扔在什么？火湖里。还有呢，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人也要在哪里？火湖里。这就世界的结局，这样知道吧？那名字在生命册上的就在哪里？就是二十一章新天新地。好，新天新地。好，我们先看二十章的，对不对？那我们再往前看，好，往前看。这个属天的征战呢，就是什么？就是你看十九章，十九章呢就讲征战，就讲征战。好，第十一节，我观看天开了。有这骑在白马身上的，对不对？然后第十五节，有剑从他口中出来，击杀列国，有没有？击杀列国。然后十七节，天使就跟在日头中向天空大灰鸟说，你们来赴宴席吃什么？十八节，君王将军的肉，壮士的马，骑马者的肉，一切自主为奴大小人民的肉，有没有？二十一节，飞鸟都吃了他们的肉，有没有看到刚才我们读的？有没有吃他们的肉或他们的血？就献祭的肉、献祭的血，有没有？前面呢，在以西节读了哈，其实就讲这些事情，用这个来表明呢，最后呢，前面讲的，其实以西节就讲了，最后撒旦呢。耐不住了，知道吗？会出来怎样攻击神的百姓，那么主会在当中得胜，然后把这些邪灵都扔在什么火湖里。那然后这边是讲哦，当时他们都会死，知道吗？他们的肉他们的血都变成灰鸟跟野兽给吃尽了，这样知道哈？我们再回到以西结书来。所以以西结书呢，三十八、三十九章，我刚才跟大家提的，有七次的主耶和华如此说，知道吗？其实就告诉以色列百姓，前面三十三到三十五章讲，上帝会临到我们当中，其实就救恩临到我们当中，耶稣会来，知道吧？然后会做每一个属他的人心中的王，好，那一个对我们就是锡安山，就是以色列山。神同在的地方，神殿的所在。那这个圣经写的就是什么？就是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保罗就讲，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什么里面？这样了解哈？这叫做什么？锡安山。这样可以知道吗？一个是神的灵，就是神的灵住在当中的，其实就是神的殿。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就讲了，一个基督徒应当要保守自己，因为我们这个身体就是神的什么殿。教会也要保守，因为我们整个教会就是神的什么殿，对不对？我们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对不对？然后慢慢建造成为神的殿，是神借圣灵居住的所在，对不对？所以三十八章、三十九章整个合起来就讲了这几个要紧的重点，就是什么？就是在世上，在世上这世界的王，一直因为这样讲了，撒旦知不知道他要灭亡？圣经都写了，知道，对不对？什么时候他真的灭亡？当得救的人满了以后。是不是？因为圣经是这样写嘛，外邦人数目满了，以色列就要怎样倾家得救嘛。所以当越来越多人信主，他大概知道有个数目快要满了，知道吧？所以到最后他就只好起来反抗，那就是世界的末了，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呢，从圣经讲末后的日子其实是越来越辛苦，越来越辛苦，在信仰的，因为 偏离神的事越来越多。但是三八三十九这两章以西结书告诉我们，就是几个要紧的重点，就是一定要知道啊，这个啊，逼迫绝不会止息，知道吧？啊，逼迫不会止息，啊，有一个末后的日子，但也在神的管理当中，知道吗？哦，神会自己在当中显出他的名为圣来，知道吧？哦，神会自己保守他的百姓，啊，然后神会使得这整个在当中，那么呢？啊，攻击他的全部灭亡，啊，那这当中有一些我们不太知道的，就是啊，当柴烧七年，然后埋葬花七个月，这个我们就很难知道，啊，因为我们不晓得啊，圣经里面啊对这个的其他地方的预言不多，所以我们就解不出来到底七年七个月要讲什么，啊，有些多一点的我们可以知道，啊，七。这个时间呢，啊，在圣经里面，啊，都是一个啊，上帝估算的时间，哦，对我们来讲不太容易。比如说，但以理书有七十个七，啊，七十个七，啊，那启示录一直讲三年半，知道吧？啊，三年半，啊，就一七之半，知道吧？啊，所以这些我们啊，不太能够确实的知道，啊，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那个。会发生的事，会发生的事，好，所以到这边呢，啊，就会跟如果我们把新约的也拿过来的话，就会很清楚的知道，很清楚的知道，因为启示录就是在讲一件事情，啊，启示录在讲什么？就是当一个走向是神的国度一直建立，一个走向这世界的国度，知道吧？世界的国度会越来越败坏，越来越败坏，然后越来越充满的这个纷争，然后呢，啊，神的百姓会一直受逼迫，会一直受逼迫，就启示录告诉我们这些事情，然后世界的荣华会越来越兴盛，知道吗？因为它巴比伦城要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在当中人的各样的败坏的事情啊，越来越恐怖，从我们的角度上看这样，那从世界可能不是这样看，世界可能看到的是越来越繁荣，哦，越来人好像日子过得越好，或者是更怎么样，哦，但当然从现在看的话，我们现在的人从一些物质的享受等等来说的话，拥有来说比古代要多很多，哦，我们现在真的多很多，哎，真的多很多，哦，我以前跟你们分享过，对不对？我们上大学之前只有穿制服而已，我们所有的衣柜也不要太大，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只有冬天的制服跟夏天的制服，就这样而已，没有便服。那你就知道用衣服来比，现在就怎样？多很多，对不对？鞋子呢？啊，就一双球鞋，好，很难买一双皮鞋，知道吧？很难，因为皮鞋比较贵。现在不是，现在鞋子穿掉自己坏掉，不是被穿坏掉的。所以从物质的享受是这样，但是人的快乐会比较快乐吗？就打一个问号，很难说现在的人比较快乐，但是享受上，所以整个世界是这样，整个世界，从圣经的启示来讲，所谓的贸易就是商业行为会越来越广，知道？其实整个世界都被圈在这个贸易行为里面，有没有？现在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整个世界就是一个贸易，知道吗？整个一个大贸易圈，现在是这样嘛？所以川普说要改税、关税的时候，整个世界就乱掉了，哎，啊，乱掉了。所以你跟他关系好，你就不得了了，你就知道什么时候买股票，什么时候卖股票。 不得了，因为就是整个就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的贸易，大巴比伦，就是一个大巴比伦。以前还没有这么明显的集中成为一个大巴比伦，往末后的世代走就会变成一个大巴比伦，从启示录讲就是大巴比伦。但是这里也告诉我们啊，最后上帝的审判临到，那么上帝会自己彰显他自己的荣耀，上帝会拯救他自己的子民。然后这一段讲的就是不属神的人最后是灭亡的，他们被审判也是没有怜悯的审判，知道吗？这也是启示录讲的重点，没有怜悯的审判。所以启示录呢最后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这边讲的启示录最后二十一章讲的，也是刚才我们读会讲的，就是什么啊？义的人就叫他义，不义的人就叫他不义，污秽的人就叫他污秽，有没有讲同样的事情？讲同样的事情，就是啊，人就会一直在当中，不会从人，从人，从我们看的话，这世界不会在当中怎样，但是神最后还是会什么，在当中显出他自己的荣耀来，神会在他们身上显为圣的日子，他们就知道耶和华是神。神不会把一个属他的人留在外邦，知道吗？因为神知道谁是他的，谁是他的。然后再讲完这世界的这最后一句话，就是上帝跟以西结讲，我会把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就是告诉以西结不要担心，知道吧？上帝说你不用担心害怕，最后我会把我的灵浇灌什么？以色列家，以色列家。好，所以这样子我们就从三十三章开始呢啊，就讲了神要建立的国度跟这世界的国度。三十八、三十九讲这世界国度最后的终点，知道吧？哦，那四十章开始呢，我们六月十号开始再回到这个四十章来讲。四十章这边呢，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刚才我讲的啊，当时三十七章最后要告诉我们啊，就是神所要做的啊，其实就是圣灵来要做的，知道吗？啊，所以这边就是圣灵来要做的是什么啊？因为这里讲新的心、新的灵，对不对？所以圣灵来要做的，所以这边是圣灵，圣灵来要做的啊，是开始建立那个国，开始建立那个殿，知道吗？开始建立那个家，建立那个土地。所以四十章开始呢，啊，四十章开始先讲什么？我读几节哈，第一节，他把我带到以色列地，神的灵把我带到以色列地，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安置在至高的山上。然后看到南边仿佛有一座城建立，看到没有？仿佛的意思就是看到的就是属天的，了解吗？啊，那么至高的山上看什么？就是看盼望，看属灵的盼望，知道吗？好，所以先看一节启示录，启示录我们来看一下二十一章第十节，我们看。为什么要到至高的山上？蛮有意思。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什么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看到没？你要看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要在哪里看？至高的山，知道吗？所以至高的山，所以读启示录一定要这样读，你一定要知道在哪个位置，知道吗？你不知道那个位置的意思，你解出来就会偏差。好，好，我先给大家这个观念：至高的山就是要看新天新地，看神建造的城，知道吧？既然是看神建造的城，就不是地上的，懂吗？就不是地上。所以四十章开始一讲，我就先跟大家讲，不是地上的城，了解吗？这个是我解这一段跟一些人不一样，一些人都以为这就是以色列地要做的，但我说不是。为什么？很简单，这是至高的山看的，了解吗？ 然后这个城是仿佛，了解吗？仿佛都是用在属天的，属天的，因为你很难用地上的去想，知道吧？然后再来呢，再来开始呢，你一定看到第三节，四十章第三节，有一个人颜色如同拿着麻线跟量度的杆，有没有？麻绳跟量度的杆做什么？记得建造，建造。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哈该书的时候，上帝就讲这一句话，就撒加利亚书就讲这句话，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他就说了，他说耶和华看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知道吗？为什么？因为线砣杆这些都是建造，知道吗？就讲他照着神的心意建造。然后启示录呢，刚才我们没有读，也是一样，看到新天新地一定会告诉你大小。刚才不是看新天新地吗？对不对？新城，然后他这里就讲城有十二个根基，有十二个使徒的名字。好，对我说话的拿经纬子当尺，要量那城跟城墙，有没有？好，就会量，量就是一个圣经每次用量就是讲建造，知道哈？所以这里就讲，这个就是讲到那一个城的建造。所以四十三章开始讲城的建造，是讲殿的建造，讲殿圣屋的建造，知道吧？四十四一四二这三章后面这一段话，先给大家一个概念。四十四一四二就所有的讲建造，知道吗？当建造到完成的时候，四十三章就是神的荣光回来了，知道吗？神的荣光回来了，回来以后就开始有祭坛，就有礼仪，就有祭司，这些都有了，王的地也都有了，对不对？好，四十七章就讲生命河的水，就圣灵的运行，整个圣灵的运行，然后就讲到四十七、四十八，各支派得到自己的产业，然后结束，就是神的城，就是神的城就建好了。所以四十章开始呢，我会跟大家提这些的时候，就是先跟大家提，这一切都是属天的看见，就是属灵的看见，知道吧？在讲什么？在讲在基督里的建造，知道吗？所以无论是城的建造、圣屋的建造、圣殿的建造、王的所在、祭司献祭等等，这一切都是什么？都是讲新约，都是讲信约，都是讲教会，跟将来有关的。所以这样子就会跟很多想回耶路撒冷去盖圣殿的人完全不同的走向，这就是我要解的方式。原因就是从第四十章这里开始，你是在至高的山上看见仿佛一座城，知道吧？从那边开始的。所以他所有的解释一定要从新约去走，从新约走。那最要紧的就是你可以参考几个点，一个就是圣殿，主说这个殿被拆毁三日后以后我要重新建造，对不对？他已经在讲这就是他的身体的建造，他身体的建造。好，所以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思想，一个思想。好，
当一节被带到那个至高的山，那显然不是地上的山，
不是，
因为撒旦没有办法带耶稣上到天上的山看，
没办法，
撒旦是带人上地上的至高的山看万国的荣华，所以我们在，可是我们在地上的山看万国的荣华的时候，可是我们的心应该要，就是好像要在那个天上的山看。
所以撒旦的诱惑是地上的山看的，好，撒旦为了诱惑主，对不对？所以把他带到一个最高的山，有没有？ 这世界最高的山。然后撒旦还很有本事哦，让耶稣可以看到万国的荣华，这很厉害。如果今天把我们带到这个叫做什么喜马拉雅山，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冰天雪地，对不对？但是不是哦，他今天把你带到，不要说喜马拉雅山了，把你带到玉山上面，对不对？然后你就让你看台湾所有的荣华都给你看，知道吧？每一个豪宅啊，每一个大百货公司啊，每一个财富你都怎样一目了然呢，懂吗？然后再跟你说你拜我，我这些都给你，知道吧？他又真有本事哦。其实撒旦不是没有本事，没有本事人怎么会被他引诱？他真有本事啊，他就让你看这些荣华。其实我们人还没看到那么多荣华，我们已经被迷惑了。其实我们说实在话，我们真没看到那么多荣华，我们已经怎样，我们已经晕头转向了，对不对？晕头转向。那要引诱耶稣，只要给他看全部。所以我们但是神给以西结就是让他看，让他看上帝要建造的所在是什么，从属灵去看，知道吧？属灵去看上帝要建造。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求主让我们看见他要建造的是什么，要不然我们只会用眼睛去看这世界的建造，知道吗？我们用世界去看说哇圣彼得大教堂，我们去看什么教堂，对不对？然后看哎呀感谢主我们也有一个好。但这个是上帝的恩典，但更重要的是每一个人在每一个人生命中上帝的建造，那个才是永恒的，知道吧？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建造才是永恒的，因为我们都像活石，活的石头被建造成为灵宫，对不对？那神要住在我们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跟神一起住的。所以以后我们读四十章开始都是跟我们有关，知道吗？我们是谁？我们很可能就是那个门的上面那个石头。懂吗？所以我常讲不要认为说我这个人没有什么用，要记得房子盖好你是那个瓦，知道吗？撒一片瓦不行的，撒一片瓦会透光，会下雨会漏水，就差你这一片瓦，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人看都是非常有限的，对不对？可是我们被放在一起是不可缺少的，在上帝的殿里面不可缺少，知道吗？我们都是不可缺少的，每一个都不可缺少。
你那个福音，就要福音传到地极的时候主才会再来。那我们团契在查那个启示录14章的时候，那个第六节他就说，我就看见另一位天使飞在空中，在要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就是各国各族各人。那我们在新约读的时候好像都是我们人要努力传福音，然后在14章第6节的时候，那个天使把那个福音又传到，那是指我们那时候在团契在讨论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有人到不了的地方嘛，所以天使就负责帮我们把那个最后的那个传到地极。
也不，通常不是，那个是指天使那时候是宣告了，那是一个审判性的宣告，就是说福音基本上已经照上帝的心意传开了，所以人地上的人，地上的人在启示录讲就是那些听到福音不肯信的人，他们就要负这个责任，就是福音人已经在神面前没有办法推说我没听过了，所以将来有一天世上的人没有任何人有理由说我没有听过。
所以那节就是说人其实是没有理由说
没有听过，
没有听过，是不是？对，所以并不是说天使去负责，
没有，就也不是，就是我们去传。那这世界什么时候会这样？也蛮有意思的。 什么时候会福音传遍全世界？其实反向思考比较容易，当基督徒被全世界逼迫的时候，反向思考，懂我的意思吗？这只是给你们参考，知道吗？当基督徒被全世界逼迫的时候，其实福音也就传遍什么？全世界。这样了解啊？这就保罗在腓立比书讲的，对不对？他在罗马的监牢里面，然后对罗马的监牢里面的这些人来讲，福音就传到他们那里了。为什么？大家就会讲，哎，这个人没做坏事，怎么也进来了？因为他是基督徒，所以人也就听到了。其实我可以解答一些反向思考，当全世界都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就是我们读的末后的日子，反过来就是
啊，那他们说各方各族，是不是只要各方各族要一个人的话，还是说世界上
各方各国各民各族，这些是一个统称，强调所有的人。
所以是福音要传给每一个，
强调说福音是不希望有一个人啊没有机会，希望上帝是希望最后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其实这个对人来说的话啊，我们知道福音，一个是外面进来的，一个是里面而发的，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讲的，就是我们听到福音，一个是外面传进来的，就是人告诉我耶稣是谁，福音是什么，另外一个是里面而发的，就没有人跟你讲，可是啊，你里面神的永能跟神性让你去体会的，让你去体会。那里面而发的也是一个审判的条件，知道吧？上帝说，我造你的时候已经把你该知道的给你，对不对？那人也要为他所知道的负责的啊。人是这样子的，上帝给人处境的时候啊，就会让人去思想，知道吧？比如我讲一点点约伯记，约伯不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对不对？然后上帝把他所有的拿走的时候，他就讲了，上帝把我这些拿走，那我要怎么面对？然后他就想到，如果一切是神给的，收起的也是神，那我没有可以什么抱怨的，对不对？所以他讲说，哎，赏赐的是神，收起的是神，他还是称赞神。但是当再来一个苦难，让他全身从头到尾到脚都长疮，他就睡不着，每天痛苦的时候，对不对？那他就开始思想神，对不对？他就想到，上帝让这个事情发生，对我是祸事，对不对？可是在之前上帝是降福给我，对不对？那上帝可以降福，当然也可以怎样降祸，那我还是不能够说什么，知道吧？我只能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对不对？你看他对上帝的思想开始改的，改不是改，不断在思想，然后又痛苦了几个月以后，他朋友来看他，对不对？然后朋友跟他做了七天七夜都不吭声以后，他怎样？他就开始就觉得说，那我干嘛要活，知道吧？我这么痛苦，想了几个月了，想不出为什么，对不对？我为什么不死？约伯是不是这样讲？我为什么要活着，对不对？说我出生的那一个人有祸了，对不对？他就开始在那边很不开心的讲，但是讲一讲，他说什么？他问了一句话，他说：“我这样一个必死的人，这样一个痛苦的人，为什么要把生命有生命，还有光赐给我？”哎，他又发现什么？我怎么不能够就这样死掉了？还有一个光在那里， 还有一个盼望在那里，用意是什么？然后他又跟他朋友吵一吵以后，他就讲，他跟他朋友讲什么？他说：“上帝为什么要在乎我？有没有？上帝，你如果说我这个人活着也好，不活着也好啊，都没有关系。那我活得这么苦，干脆让我怎样，死了算了。可是呢，不行。他发现上帝在意我，他就讲了。”神，你为什么要在意我？你为什么要看重我？其实上帝把我们摆在一个处境，神的永能跟神性会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一直怎样产生思想，知道吧？这样了解吗？有些时候我们在一些顺境里面，我们就很难想，在不变的当中我们很难想，上帝让我们碰到一些难处苦境的，我们就开始怎样，开始想为什么？开始想，哎，上帝为什么要让我这样？为什么会发生这样？我们基督徒感谢神，我们有什么？有圣经，有很多例子可以参考，知道吗？有些话可以参考。古代的人只能坐在那边想而已，坐在那边想，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是有福的人啊。但是重要的，不管我们怎么想。记得上帝怜悯我们，爱我们，神既然爱我们，就一定爱我们到底，知道吧？所以我们放心，放心，就跟今天诗篇讲的，住在全能者的隐秘处，知道吗？就住在他的里面。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因为你赐下你的爱子，就是要我们从他那里得着儿子的名分，就是让我们能够罪得赦免，就是让我们全然的得着你自己一切属灵的丰盛。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也把我们放在你的里面，让我们在你里面蒙光照，蒙引导，生命能够在当中不断的得着体会，得着经历，也和弟兄姐妹一起在灵里被你来建造。感谢主赐福于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